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历史故事，播讲沉默的符号。火烧圆明园。咸丰十年，公元1860年的一天，北京西郊大火冲天，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在烈火中焚毁。大地在悲泣，人民在流泪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夜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英、美、法等西方殖民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，掠取了中国大量的财富。咸丰三年，英国又向清廷提出修改《南京条约》的有关条款。接着，美国、法国也提出修改以往的不平等条约，企图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，遭到了咸丰皇帝的拒绝。于是，英、美、法等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，用武力迫使清廷就范。咸丰六年九月，停泊在广州珠海炮台附近的一艘中国亚罗号船只正在做起航的准备。清廷广州水师的一艘巡逻船疾驰而来，水师官兵跳上亚罗号进行搜查，确认这是中国人销成贩卖私盐的走私船，于是对船员逐个盘查，将其中12人押进巡逻船。这是中国海军正常行使公务，但英国却以此为借口向两广总督叶明琛发出通牒，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，并且要书面道歉。如果24小时之内不予答复，就武力进攻广州。原来亚罗号船主为走私的便利，曾向香港当局领过执照，并雇佣了一个爱尔兰人当作船长，水手则全是中国人。英国领事巴夏里和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硬说，亚罗号在香港领取通航证，挂有英国国旗，就是英国船，中国人无权到英国船上捕人。他们还造谣说，广州水师扯去英国国旗是有意侮辱大英帝国。叶明琛接到通牒，吓破了胆，赶紧将逮捕的亚罗号罪犯交给巴夏里。但是巴夏里却说，清廷所派的送交官员官职太小，是藐视英国，拒不接受。随后便派战舰炮击中国沿海炮台，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面对英国的炮击，叶明琛面如土色，急令广州水师不许还击，企图以妥协换取英国的同情。但英军进攻更猛，很快攻入广州城，叶明琛逃跑。广州市民面对英军毫无惧色，奋起抵抗，又将英军赶出广州城外。这时法国见英国的军事行动开始，就以马神普事件为借口协同英军作战。马神普事件发生于咸丰六年，当时广西西林知县下令将在当地非法传教、为非作歹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玛丽和他的两个中国教徒逮捕斩杀。这一事件早已平息，此时法国又打起了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幌子，与英国组成联军，又一次进攻广州。占领广州以后，英法侵略军开始北上，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，遭到驻守炮台的爱国官兵的反击，但终因力量相差悬殊而失利，炮台被英法联军占领，兵临天津城下。腐朽的清政府见状，急忙派人去天津议和，与英法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天津条约。英法联军并不满足，他们又以到北京换约为名，准备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，攫取更多利益。咸丰十年，英法增派军队占领天津，兵临北京城下。此时住在圆明园的咸丰皇帝吓得浑身发抖，立即派其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主持议和， 自己则带着皇后、皇子、亲王、大臣慌忙地逃到热河行宫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。英法联军以为咸丰皇帝仍住在圆明园，就绕过安定门、德胜门进犯圆明园。圆明园始建于明朝，清康熙皇帝曾将此园赐给四子胤禛，也就是雍正皇帝，并赐名圆明园。康熙、雍正年间都曾进行扩建，以后又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等皇帝经营，规模宏大壮观。特别是乾隆时期，由于他喜欢游山玩水，六次下江南，每次看到奇峰异石就让人搬运到园内，不能搬运的就在园中仿造，使圆明园成为景色秀丽又优雅别致的离宫别馆。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到这里来避暑处理政务，故又称为夏宫。圆明园方圆20里，占地5000亩，园中有园，构思奇特，是由承怀园、魏秀园、承泽园、朗润园、西园、晋春园、益母园、自德园、清漪园环绕的巨大园林建筑群。园内曲径通幽，小河流水，假山湖泊，汇集了江南名山胜景，还创造性的移植了西方建筑艺术。园中既有中国古典建筑，又有西方古典建筑，中西交融，美不胜收。有宏伟的宫殿，小巧玲珑的楼台亭阁，还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，象征农村田园景色的山庄，特别是西洋楼建筑更是别有情趣。其设计者是意大利著名画家朗世宁，他把中外建筑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协调美丽，庄重典雅。园中的楼堂殿阁之中还收藏有无数的金银珠宝、铜瓷古玩、名人字画、孤本秘籍，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，也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，其艺术价值不亚于法国的罗浮宫。咸丰十年8月24日，英法联军冲进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群，面对这秀丽豪华的建筑和无数的珠宝，他们惊呆了。他们做梦也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建筑，更没有见到这么多稀世珍宝。此时他们如同饥饿的狼群见到肥羊一样疯狂地抢夺起来，五光十色的珍宝使他们眼花缭乱，拿这件又想抢那件，凡是能搬动的宝物他们一件也不放过，搬不动的则予以破坏。每个士兵的口袋中都装满了珍珠宝物，他们空手而来，满载而归。为了掩盖他们强盗般的掠夺，消灭罪证，又将圆明园付之一炬，大火燃烧3个月不息，一代名园化为焦土。火烧圆明园以后，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，把大炮架设在城楼上，声言要炮轰皇宫。留守的奕欣在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中英、中法、北京条约，从此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了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